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主要是三个部分，一个呢就是现在的这个监管的动态，那大家是非常关注的。那第二个呢就是结合我，因为我是2013年开始做这件事，结合过去12年这个全职去从事这个研发优惠工作的经验，去总结了一些这个风险核查的一些要点，包括一些应对的方向，跟大家做一些这个分享。那第三个部分呢，可能是挑一些这个案例。然后跟大家去看看现在，那实际在检查的过程当中，那监管部门他关注的这个重点是什么？那当然最后就是一个问答和交流了。其实，在讲这些问题之前啊，其实基本上像因为我看这个 ICO 给我也发了咱们今天参会的这个企业的名单，有的呢是我们现在正在服务的客户，有的呢之前也交流过，可能有的朋友这个线下都认识。那基本上。我们第一次在跟这个企业交流的时候呢，其实我都会讲一句话，就是说呢，这个研发优惠这件事儿啊，包括今天大家看，咱们基本上参会的都是这个财务和税务背景的这个同事，但是本质上呢，就是如果咱们想把这个高新技术企业以代表的这个研发优惠这个工作呢去做好，那什么叫做好呢？做好就是应享尽享。那我们该享受的优惠都拿到，同时呢做到这个合规的管理，那避免呢在后期的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去出问题。那如果我们想达到这个目标，那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包括今天我讲啰嗦这一个小时，我觉得如果唯一能让大家记住一句话，希望是下面这句话，就是研发优惠它的本质是一个技术的，它是一个科技鼓励政策。就是这些研发优惠，它是鼓励企业的研发和科技创新的，它跟国家的这个科技部的一些重大专项去直接给一些这个资金支持，没有本质上的这个区别。所以，如果说咱们想把这个优惠去做好，那根本上你是要把底层的这个技术的内容去给它判断准，去给它梳理清楚。那明显呢，就是咱们财税背景的同事，其实呢是通常是不懂技术的。尤其呢，现在这个各个行业的这个技术发展是非常的这个迅速的，所以实际上那要把这件事做好，光靠财务部是不可能把它做好的。那其实一个大的前提就是我们要把底层的这个技术判断准。那像我们普华，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工程师团队，那对企业来说呢，其实非常关键的就是你怎么去确保你申报的这些研发费用，它底层的这些技术内容。是符合国家规定的这个研发，然后你申报的知识产权，它是对你的这个产品和这个服务发挥核心的支持作用的这个技术，所以明显这些都是一个技术的问题。而在企业内部呢，这个其实也有一个认知的问题，那这件工作呢，通常就落在咱们这个财务部和这个税务部的这个头上，但实际上真的想把它做好的话，关键还是底层的这个技术的判断。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咱们这个财税部门的同事在内部交流沟通，甚至跟这个领导汇报的这个时候，可能这一点呢是要重点去这个强调和这个提出的。所以说呢，就是包括我后面讲的很多问题，也主要是从这个技术角度来给大家一些这个启发。当然时间有限，可能很难去讲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深入。那强，在我们回到这个主题，就是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监管动态，这个呢，我相信我不讲，大家也都能感受到。那现在呢是非常，那一个字就是严嘛，对吧？其实最早呢，大家看到这个2021年的时候，那科技部呢就组织了一次这个高新技术企业的一个全国范围内的这个自查。那这个自查包括检查，它针对的对象除了企业。那还包括呢，就是各个地方的这个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认定管理部门，包括这个现在我们观察到检查非常多。你比如说像这个家计后厨，它每年要至少20%的核查，对吧？那高新技术企业呢，有重点检查、随机抽查。你在高新认定的时候，各个地方基本上都组织了这个实地核查，那实地核查的比例也是逐渐的提高的。那包括像这个财政部门、这个审计部门，他在检查各个地方的这个税务机关、科技机关的时候，可能也会因此在检查到企业。 所以面临的这个检查是非常多的。那尤其呢，像咱们21年科技部当时组织这个检查呢，定的调子呢还是比较高的。那当时讲的是我们去组织这些检查呢，实际上它是一个为了维护政策的严肃性和这个统一性。所以大家可见，就是我们的监管部门对这件事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态度。那应该讲呢，这个高新技术企业的监管呢，它是涵盖高新技术企业的整个周期的。而过往呢，我们观察到很多企业其实基本上就是把高新技术企业的工作，这个工作的重点、工作的主要的精力放在了这个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的这个环节。那很多企业出问题，其实也是出在这个地方。那首先有一个有一个关键的点是希望大家注意的，就是你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证书有效期是3年，对吧？那首先呢，并不意味着你拿到高新技术企业的证书，你后面这3年有效期就自动的每一年能够去享受这个15%的这个优惠的税率。那实际上，如果咱们高新证书有效期之内，你每年能够去享受15%的优惠税率，它是在建立几个前提之下的。那几个前提呢？第一就是你的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材料。这个是要经得住检查的。其实不光是认定材料，包括你认定材料背后的，你认定申请的时候，那些期间的你的这个研发费、收入、人员指标的这个情况。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咱们现在是2025年，假设咱们这个24年的时候，我们拿到了高新的证书，25年在高新的有效期之内。那什么情况之下，咱们25年去使用15%的税率，你是踏实的呢？第一，就是你在24年申请高薪的时候，你的这个高薪申请的资料以及背后的这些实质是没问题的。那你24年申请高薪的时候，那你提交的那应该是这个21、22、23年的这个研发费，包括23年当年的这个收入、人员、知识产权的各项指标。因为一旦你的这个高薪申请、高薪认定资料出现问题的话，那其实你的高薪认定如果被取消的话，那你就自止无效了嘛。那你这个25年这15%税率的这个享受明显就存在问题。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高薪认定它是很重要的，但是它并不是说只有认定这一个环节。那第二个点呢，就是你在2025年当年，我们也要去看咱们2025年当年高薪的这8大条件，这个符合情况是什么样。我们要进行一个自行的判别，然后呢，对吧？我们判断完之后，去看我们各项条件是不是符合。那如果你判断完之后，发现实际上我们有一些条件是不能满足的，那实际上你25年当年就不应该去享受这个15%的税率。当然，实际之中呢，现在的管理方式它是一个自行判别、申报享受，这个判断是企业自己的责任。那如果你没有判断，或者你判断完了，觉得自己不符合，然后冒着一定风险去享受了，这个从流程上没有问题，但是一旦后面有这个检查的话，被检查出来问题，那这个你就会面临这个税滞纳金甚至罚款的这个问题。所以对于2025年呢，那第二件事儿就是2025年当年你要去做相应的这个判断。那下第三件事儿是什么？就是判断，那你得有判断的支持性的资料。所以，高新技术企业你在当年也是要有一套这个留存备查资料去支持你当年享受这个优惠的。这个我们在看很多企业的时候，是企业都忽略掉的。比如说，咱们享受加急扣除，那企业往往有意识去准备一套这个项目计划书啊、辅助账啊、人员名单、工时记录这些留存备查资料。但是，高新每一年也都是要准备一套这个留存备查资料的。去证明我当年是符合条件的，所以这是第三个节点，就是你高薪认这个证书持有期间享受的年度，每一年也都要有这个资料去支持。那第四个环节是什么呢？就是高薪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管理事项，大家要关注。比如说你每年要申报这个，要填报统计的报表，包括这个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年报。那如果你连续2年不填，那这里面呢，就也会被取消这个高薪资格，所以大家看到，就是我们25年当年 那是不是能够享受15%的税率？它至少取决于这四个环节。第一个就是你高薪的认定申请，这个怎么样？第二呢，就是你2025年当年你实际是不是满足条件，有没有做这个判断？第三件事呢，就是你判断之后有没有相应的技术和财税的留存备查资料去支持？第四件事儿呢，就是你还有一系列的这样的管理事项，比如说高薪年报呢，你要填好。那从监管的角度呢，其实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可以开展很多的这个检查的工作，对吧？比如说，一旦你面临这个检查，那如果检查的是你的申请资料的话，那你申请资料如果出现问题，那后面你享受的优惠，那其实都面临这个风险。如果第二点，如果你当年没有进行这个判断，后面人家检查的时候发现你实际不符合，或者说呢，你根本就没有准备这个留存备查资料，那这个可能也会出问题。因为依照法规的规定，在税务机关、科技机关来检查你的时候，你是要当场就要把这个留存备查资料去交出去的。如果你没有这个资料，就不能去证明你能够去享受这个优惠。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从高薪包括这个研发优惠，实际上它是一样。第一点呢，就是它是一个技术的这个事项，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从观念的角度去这个扭转过来，它绝不是简单的一些这个财务数字的这样的归集。第二点呢，它是一个全周期的管理，你任何一个时点出现问题，那其实你后面的这个风险敞口都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大的。那这里呢，我列了一些就是这个法规里面有提到的一些这个检查的这个关键的节点。那结合的一些这个实际的观察呢，也跟大家做一些这个分享。那第一点呢，大家看到对吧？这个科技部现在包括工信部门也参与进来，它会有这个随机抽查、重点检查。那大家注意，这里面还提到什么呢？它会加强对各个地方的高薪认定管理工作的这个监督检查。那如果各个地方的认定机构出现问题，那是也需要去整改的。那针对这一点呢，那其实目前那对企业的影响可能就是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就是说你每个，比如说北京市，我们随便举一个这个例子，比如说北京市，那咱们把资料交给这个市局，那北京市呢去通过了这个认定，去公示交给这个火炬中心，那火炬中心呢，实际上它会再进行一次这个抽查，所以大家也会看到，很多时候这个即使你过了地方一级的审批。那到了这个国家层面，也有被抽查，抽查如果出问题，那这个高薪认定呢，也是会被这个受到影响。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由于这个我们的国家层面会对地方的认定机构去进行这个检查，包括21年搞的这个回头看，以及呢这个财政审计部门对地方部门的检查，那同样呢，他抽出来这个企业也要配合着。去提交这个相应的这个资料。那第三点呢，实际上就是各个地方自己他搞的一些这个地方性的这个检查。所以说，实际上对监管部门的检查也是非常多的。那对咱们来说呢，监管部门一旦受到影响，那我们会有一些连带的这个影响。第二点呢，实际上就是说你已经拿到高薪证书，那如果呢他在日常管理过程当中发现你不符合条件。那就会复核，那复核之后你不符合条件，会取消你的高薪资格，然后追缴你的这个优惠，包括大家看到现在的这个取消的这样的这个消息也越来越多。那这里面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关注咱们的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认定工作网，那里面呢，其中有一个部分是一些这个公告，那公告呢有每年的这个通过高新认定的一些名单。还有一个专栏呢，就是每年取消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认定的一些公示，从那个地方大家就能够感受到，对吧？你的监管形势是什么样？而且它那个呢还能分这个不同的省份，大家也可以看看自己所在的省份以及全国的这个监管形势是什么样。我觉得如果大家看了之后，可能就这个不需要我讲太多了。然后呢，这个取消资格呢，实际上对企业来说是两个方面的这个影响。那一个方面呢，就是如果你真的被取消资格，那之前你享受的优惠肯定就拿走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观察到有一些这个企业可能它没有被取消资格， 但实际上呢，有一些这个不符合条件的，那你的这个税收呢，最后也是被这个追缴上去。所以说，大家看我刚才讲的那个公告那个信息的时候，也要辩证着去看。就是现在全国有将近这个46万家的这个高薪，这个数量是非常多的。那如果大家只是看上面的公告，那虽然说这个被取消这个认定的这取消资格的高薪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是如果跟这个46万家这个高薪的基数相比，这个比例并不是很高。但是呢，我观察到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它没有被取消资格，但实际上呢，由于它各方面不符合条件，它被追缴了这个税款，那这种情况呢也是比较多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大家忽略掉了，就是这个重大变化，包括更名，你要及时的去报备。那过去呢，我们也会观察到有一些企业，它有一些这个迁址啊，甚至生产经营的业务出现了一些变化。然后没有及时的去进行报备，最后呢被取消了这个资格。那现在呢，这个整个的经济环境包括技术，实际上都是不断的在变动的。那很多企业坦白讲，这个变化还是很快的。而且呢，对于什么叫做重大的变化，对吧？你的经营业务发生变化，那这个需不需要去报备呢？那这个里面，如果咱们企业有相应的这些问题，我建议还是谨慎一点去处理。要及时的去跟这个地方的这个监管部门去沟通，避免由于你没有去进行及时的这些这个报备、履行这些管理程序，被取消你的这个高薪资格。所以以上呢就是这个监管的这个大的动态。那其实相信大家都知道，对吧？都就是严，刚才跟大家也讲了，这个大家也都能关注到。但是严的背后呢，实际上有一点也是提醒大家去注意的。就是大家通常觉得这些检查呢，它就是这个税务机关牵头嘛，是一个这个财税这个为基础的这个检查。但是目前这几年，我们也观察到，实际上包括家计户橱，包括高新技术企业，那这些检查呢，它更多的是技术角，以技术为基础，然后技术和财税相结合的检查。它不光看你的财务数据，它是会真的去看你的这个研发的内容。是不是符合研发的定义？你的知识产权是不是核心的？你的知识产权是不是跟你的这个产品有关联？那我们呢？像我是这刚才讲13年开始做这件事，那我们团队呢成立第一天的时候跟大家讲的就是要注意这个技术的这些判断。那包括很多企业一开始实际上是不是特别理解的？他会觉得说你一直在讲这些，但是之前的时候这个税务机关呢来查我的时候。通常还是从财务数据的角度来检查我们，但是呢，我记得在这个应该是2023年，当时出了这个家计户橱的指引2.0，那指引2.0对这个研发的定义做了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样的这个明确吧。那我的一个客户呢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呢这个我英名叫 Wilson，他说 Wilson 啊，这个我终于理解了，之前呢你们讲这个技术判断很重要。之前不太理解，但是今年为什么理解了呢？因为今年税务机关检查部门上门的时候，真的来问我技术问题了，真的来问我这个东西它的这个创新性、它的不确定性、它的我的这个知识产权的核心性，真的来问我这些技术性的问题了。所以我不确定咱们这个线上的企业是什么感受。所以实际上这个检查一方面是严，另外一方面严的背后，它更多的是。回归到这个政策的一个科技鼓励政策的本质，它是从技术角度来看你是不是符合，然后其次才是相应的这个数据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检查和这个管理。那接下来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常见的这个涉税风险核查的要点。但是坦白讲呢，这个问题就确实相对比较复杂，因为像我讲的，把这个研发费这个问题讲清楚。可能就得至少得2个小时，如果加上案例就得1天，然后呢，这还是我们把这个事情讲清楚。那如果讲清楚之后，怎么去查的时候怎么去应对，这就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了。所以今天呢，可能也只能这个点到为止。然后在讲具体的这个核查的点的时候，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高新技术企业，包括这个研发费加计扣除的一个文件的。体系， 那其实大家如果有了这个体系，也方便大家更好的去理解这个高新技术企业这些研发优惠的政策，以及呢你后续如何去应对。那我把这个加急扣除也放在这儿了。那加急扣除呢？当然今天主题是高新，那为什么要把加急扣除放在这儿呢？那加急扣除首先它最关键的是研发的活动，包括研发费。那研发费呢，也是高新的重要条件之一。那加急扣除的研发费跟高新的研发费之间，它是有一些差异的，但是这个差异更多的是这个枝节性、表面性的这个差异，它底层的这个研发的内容其实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这个加急扣除是很关键的。而且后面呢，我会有一个案例专门来讲这个加急扣除如果跟高新的这个研发费有差异，那差异之下，那企业会面临什么样的影响？所以这个加急扣除的这个事情，它跟高薪是联动的。那我们就先从这个研发费加急扣除这个先理解一下它的这个文件体系。那左上角呢是这个政策基础，那这个是法的层面，有这个企业所得税法，对吧？所以说像这个高薪呢，加急扣除它是写到法里面的，所以政策它是有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是有一个延续性的，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然后呢，右侧列的这个核心文件。它就对于第一，这个研发活动的这个核心的内容是什么？那这里面提示大家重点去关注这个加急扣除的指引2.0，包括它配套的这些案例。那当然，这个指引2.0里面也有一些问题，这个大家感兴趣，咱们可以回头再去交流。那尤其是指引2.0里面对于研发的这个定义，那这个建议大家是重点去关注的。那一个方面，它对于什么是研发，那从技术方面这些核心文件有一些这个规定。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对于什么样的费用，它能够加急扣除，这个有规定。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你从流程这个留存资料的角度，你要有哪些资料，有相应的规定。所以这个呢是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文件，可能每一个文件还有很多的这个包括一些。总局呀，还有这个科技部的一些解读，答记者问，那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内容值得大家去关注。那后面大家感兴趣，咱们也可以分享给大家。所以这个呢是这个核心文件。那还有一个呢叫这科技型中小企业，这个就简单讲了，因为有一些历史，之前科技型中小企业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加急扣除的优惠政策。那左侧呢是相关文件，那相关文件呢是分成两类。那前上半部分这些税总函呀，这个国家税务局总局的公告，更多的呢是这个从监管部门的角度，它有一些这样的规定，比如说呢，就是它要加强你的这个数据的分析、风险的这个研判，所以读这些文，其实这些文件是这个税总发给下面的这个税务机关的，当然是公开的，但是大家了解这些信息呢，方便大家去理解监管部门怎么去看这件事儿。那除此之外呢，实际上还有一系列的这个配套的文件，你比如说这个技术合同的登记，那这个就跟你的委托研发密切相关了，对吧？什么样的合同能登记，然后如何去登记，包括知识产权的这个问题，因为研发必然会涉及到知识产权，如果你的知识产权安排的不合理，可能会影响你的加急扣除乃至高薪。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你的这个研发费用核算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会计的这些问题，当然这里面每一个点，它背后又有很多它体系内的这样的这个规定，所以说以加急扣除为例，它是一个这样的这个文件体系。那回到高薪呢，那加急扣除的其实很多内容是适用的这个高新技术企业的。那高新技术企业，当然它的政策基础也是放在这个企业所得税法里面。那核心文件呢就是两个，一个是认定管理办法，一个是。这个工作指引，那刚才我也有跟大家有分享，对吧？这个工信部也提出来了，那目前的这些判断标准是在一个动态的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这个也建议大家呢这个及时的关注。那这个相关文件，包括这个相关文件，其实也是说从监管部门的角度，它如何去开展高新这个技术企业的管理和检查，这个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因为这个是。你就有了一个监管的视角了，因为今天咱们的主题是这个检查的这个风险防范和这个应对。那右下角呢是这个优惠管理文件， 那这里面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2017年的这24号公告，这个呢是很多企业忽略掉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留存备查资料的问题。这个文件里面对于你高新技术企业每一年要准备哪些留存备查资料是有一些这个细致性的这个规定的。当然，这里面呢，这个大家去看文件的时候也不要停留在这个它表面的那几个字。我觉得更多的呢，也是要从它，大家从技术角度去理解吧。当然，时间有限，不能展开来讲。比如说，举一个例子，那这个留存备查文件里面有一项就是这个知识产权的文件，对吧？那可能大家看到，通常准备的基本上就是你的知识产权的清单和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证书，但是这个明显是不够的，因为你从这个技术角度，那你还要去分析它的这个技术核心性啊，跟你产品的这些核心性，那你分析完了之后，那必然就涉及到有哪些这个资料去支持你的这个分析的这个过程。所以以上呢是这个高新技术企业的文件体系。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的这个加急扣除，包括高新方面的这个工作经验。可能我提到的这些文件，大家也都有关注过。那当然，如果有个别文件大家之前没关注过，我建议大家还是花时间去好好的去研究一下。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建议大家在读这些文件，去理解这些政策的时候，可能要换一个角度，就除了从一个税务的视角去理解，可能要多想一想，那每一个规定背后，你如果从技术角度去理解，它应该是什么样？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会发现这里面它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复杂性的，跟大家之前的理解通常会有比较大的这个差异。那这里面列的呢是高新技术企业的这八大条件。那当然我们除掉两个，一个是成立时间，对吧？那这个是相对确定的。另外呢就是其他，那其他呢就是你不能有这些安全质量事故，包括这个环境违法的这个行为，这个是你的这个高新技术企业管理需要关注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六大条件，对吧？那每个条件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然后呢，这个大家也都经常问这些方面的这些问题。那还是像我说的，就是你在理解这些条件的时候，那可能最好还是从技术的角度去理解一下。包括大家呢，也要去尝试去梳理这些条件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关联，对吧？你自主知识产权、研发费、科技人员、高薪收入、高薪领域，那看起来都是各个条件是各个条件，都没有特别复杂。然后关系呢，可能也不是那么的紧密，但实际上每个条件之间它都是相关联的。那我稍微花一点时间呢，把这些条件给大家串一下。当然，我就不讲具体的这个法规的这个内容了，我们就从一间企业你去开展研发工作的角度去理解这些条件，我觉得这个有助于大家去理解这个条件的一个本质。那如果我们是一间高新技术企业，那很明显，对吧？我们要开展这个研发的活动，那因为你如果不开展研发活动，你后面的知识产权这些都没有了。那你开展研发活动呢，一方面就需要人，对吧？有人去开展从事研发活动，然后呢，你会发生这个研发费用，然后呢，你的研发活动呢会产生一些成果。那其中的一些成果呢，你会申请一些知识产权、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包括这个软件著作权。那这个并不是到这儿就结束了呀，对吧？你的知识产权呢，你要做一个科技成果的转化，去应用到你的这个产品和服务的过程当中。那如果这些技术对你的产品和服务来说是发挥核心的这个支持作用的这个技术，那这个时候当然你还要去分析。那这些技术跟国家的这个高新领域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关系，对吧？那相应的技术如果去应用到了你的高新收入当中、高新产品和服务当中，那相应的就有了你的高新的这个收入的这个指标。那在整个的这个管理过程当中呢，那创新能力评价是涵盖整个周期的，对吧？你的知识产权的这个核心性，对你产品的这个技术的支持的程度。然后你的研发管理的制度、科技成果转化的管理、人员的管理、人员的这个激励，这些其实都在这个创新能力评价的这个角度。 所以大家就会发现，实际上这里面你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各项条件，它是你的研发活动去驱动的，包括这个研发费呢，它只是这个表象。所以呢，大家就要明白，就是咱们要把高新做好，那本质上就是最关键的，你要把这个研发活动的这个范围去搞清楚。如果你研发活动的范围都搞不清楚，你连哪些人去从事的研发活动你都弄不清楚，那你这科技人员这个条件恐怕也很难去搞清楚。研发活动搞不清楚，那相应的费用归集就更不用说了，对吧？那你研发活动没，你这个是不清楚的。然后呢，对你的知识产权跟研发活动的关联，包括知识产权它到底是核心的还是非核心的，这个技术分析如果没做，那后面你的高薪收入可能也会出问题。尤其今天呢，我看线上还有很多这个外资的这个企业，那外资企业也面临着你这个中国的公司和境外的这个公司之间，对吧？你的一个技术核心性的一个区分的问题，包括中国公司跟境外公司的这个知识产权安排的问题。所以大家看这六个条件，抛开成立时间和其他这个环境违法行为不讲，这六个条件看起来每一项都是财税的条件。对吧？人员就是数数嘛，研发费不就是财务数字嘛？知识产权是我的这个数量，很多中介会讲说你3年有15个这个知识产权，对吧？高薪收入也是我财务去核算的，高薪领域呢，可能让我的技术人员去大概判断一下，但实际上每一个条件背后，它都是要做大量的这个技术分析，你才可能把它去做对的。所以实际上大家去看这些政策的这个原文，看这些指引，可能更多的是要从技术角度去理解，你就能发现它背后的这个逻辑。包括你理解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应用到你的日常工作当中嘛，对吧？那以研发活动为例，那这件事明显就不是说一个单纯的咱们财务人员、税务人员依照我的这个财务账目去做一些这个研发费用的一些会计科目的调整就能把它做对的，对吧？那你的这个企业，你账面归集的这些研发，跟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它的研发活动是什么样的关系呀？咱们的研发活动都满足咱们账面的管理费、研发费背后的这些技术内容，这些工作都是满足国家规定的研发活动吗？对吧？那它是不是满足这件事情，财务人员有能力判断吗？那明显是没有能力的，包括像这个，其实研发优惠的工作在这个很多国家都有，而且比咱们这个执行的时间还都早，包括美国呀、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其实全世界像研发优惠的工作基本上都是要有技术人员去参与的，所以这是研发费，对吧？科技人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数人头，那科技人员大家看回到法这里面写了，对吧？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所以你首要的也是要把这个研发和科技创新活动要找出来呀，而不是简单的去拿着人员名单去按照这个专业、这个学历去筛选一些，所以开始要先把研发活动去找出来。自主知识产权，那这个也不是去数一下 IP 的数量的问题，因为人家要求的是你要通过各种形式获得对主要产品发挥，在技术上发挥核心知识作用的技术知识作用的知识产权的这个所有权，那就变成说你的知识产权是满足这个高新规定的吗？那后面呢，我也会有专门的案例去讲这个知识产权如果出问题，你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那高薪收入呢，看起来它是一个收入的这个财务数字，但实际上大家如果去这个看这个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工作指引的话，那里面对于什么是高薪收入，它是有一个定义的。当然，它首先定义的是高新技术产品或者服务。那什么是高新技术产品或者是服务呢？它指的是说，对你的这个产品或者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的作用的技术，要属于国家这个重点支持的高新的领域范围之内。所以，那就变成说，咱们的这个收入到底是不是高薪收入？你要先去分析它是不是高新技术产品，或者说它是不是高新技术这个服务。那它是不是高新技术产品和服务？那咱们就要搞清楚，那我的这个产品有哪些核心技术啊，对吧？ 然后呢，这些核心技术是什么领域啊？这个明显又不是咱们这个财务人员能做的这些判断。所以总之呢，基本上每个条件都是要做这个大量的这个技术分析的。当然，还是因为这个时间有限，很难这个展开来讲。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做一些这个给大家这个起个蒙吧，算是。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针对各个条件有一些这个检查的重点，那这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知识产权。那知识产权呢，其实大家看到有范围、有创新能力评价、有它对研发活动，还有对主要产品的影响。所以这个知识产权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很多这个机构会跟大家讲过，你3年就要有15个这个专利的问题。所以而且这里面我列的都是法规的这个原文啊。所以这个鼓励大家去好好的去研究法规，而且是从技术角度去理解它。那第一个呢，就是知识产权的范围，对吧？那这个呢，你要在有效期之内，而且它分这个一类和二类。那如果是二类的话，那这个你只能用一次，而且同一个知识产权，如果你有多家这个企业同时去拥有的话，那只能一家去用这个知识产权去应用到它的这个申请的过程当中，那在创新能力评价的时候，它会对你的技术的先进程度、对你的产品在技术发挥的这个核心支持作用的强弱会进行一个评价。那很明显，那这些它的到底先不先进，它发挥的核心支持作用的这个程度是强、是一般还是弱，这也是一个技术性的判断。然后再回到这个研发活动。那研发活动呢？大家从填表的角度，你会发现它要求每一项这个研发活动，然后它是要求我们去对应这个知识产权。所以呢，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是说，我们的这些知识产权是不是真的都跟研发活动相关的？那如果有一些知识产权跟你的研发活动不相关，这个侧面可能也印证了你的这些知识产权呢，会有一些问题。而且提到这儿呢，我稍微这个说几句。虽然是咱们可能也有录音，有线上有些话不太方便讲，但是我就跟大家讲这个公开的一些信息。就是最近几年，我们观察到，有的企业呢，因为这个高新技术，我相信咱们参与这次会呢，可能都不会涉及，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如果大家不知道，可能你并不是有意为之，但是后面的影响确实很大。那观察到两个现象，那一个现象呢，就是说有高新技术企业被取消资格，然后被定这个刑事犯罪的，因为有一些地方呢，它是这个高新技术企业是补贴有补贴的，那如果你高新的资料是虚假的，那你被取消资格，那相当于你就骗取了国家补贴。那为什么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料会有虚假的问题呢？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情况都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个感兴趣咱们也可以交流。那其中一个呢，就是知识产权可能是虚假的，因为市场上有一些这样的这个机构吧，它帮助企业去申请知识产权，但是回过头来发现呢，这个企业基本就没提供什么技术资料，这个知识产权就到手里了。那这里面可能就有一个你的这个信息的这个真实性的这个问题。那当然从费用的角度，你如果自己的这个资本化的这个无形资产，资本化的研发形成了无形资产，然后它的这个摊销，如果又应用到研发活动当中，它是可以作为你的研发费的，包括知识产权的申请费、注册费、代理费，这是也可以作为你的研发费的。但这里面大家要注意，它是知识产权的申请费、注册费、代理费，可能年费它就没在里面。所以这当然是一个细节啊，大家要关注。而且呢，像高新技术企业，包括加急扣除，它对研发费呢，更多的是一个正列举的这样的处理方式。所以咱们的费用类型到底是不是符合这个高新规定的，这个可能也要看看这个文件一些更具体的这个规定。然后另外呢，还有一点是很多企业忽略掉的，就是这个主要产品。那这里面大家看到，这个其实大家非常容易忽略掉这点，很多企业呢因为这点去出了问题，因为这个指引里面是有一条规定，就是说呢，这个你要对主要产品用在技术上发挥核心知识作用的这个知识产权要拥有所有权， 也就是说，针对你的主要产权、主要产品，你是必须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主要产品？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主要产品就是在你的它的收入占你同期高薪收入的这个50%以上。所以大家除了去关注这个高薪这个收入的这个60%的条件，也要去关注一下这个主要产品的这个50%的这个条件。所以以上呢是这个知识产权从检查的角度，以及从这个咱们日常管理的角度提醒大家重点关注的。然后下面呢是一个这个高新技术领域，这个很多时候呢大家也不是特别关注，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选一下嘛，对吧？选一下填一下就完了。但这里面确实也有企业因为高新技术领域选择的有问题，最后呢被取消资格或者是认定不通过的。因为在高薪的这个认定和检查的过程当中呢，那科技和税务包括工信部门会依据你选择的领域去给你去匹配这个专家。那假设咱们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制造的领域，但是给咱们匹配的是一个生物医药的，那明显那这个认定这个审批的时候就会出一些问题。所以领域的选择呢，它是要做很多技术分析的，对吧？人家说了要对你的。在主要产品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在这个领域之内，所以明显你要把主要产品搞出来，把这个主要产品的核心技术要搞清楚，再去分析这个核心技术是属于哪些领域。包括呢，我们在这个企业的这个 RD 表、PS 表，每年呢也都要去填你每一个 RD、每一个 PS 对应的领域，以及呢你每年的这个企业所得税的申报表。高新技术企业的年报，你在科技部门的这个科技统计也都要去选择领域，而且我们会观察到很多企业在这个不同的时候选择的领域，有的时候还不太一样。那这个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当然，如果说你的生产经营产品有变化，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对外报送的不同的口径的数据之间有了一些差异，你又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可能就会有一些风险的预警，那风险预警来了，后面可能就有很多的这个检查就来了。我相信很多企业最近这几年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你的各个指标之间有一些问题，有了风险提示，然后后面很多的自查检查这个就出来了。所以大家在进行这个数据报送的时候，要注意你的这个数据口径的这个一致性的这个问题。那这个研发费用。这8项研发费用，那每一项费用背后呢，都有它这个特殊的这些问题。那这个时间有限，可能不能展开来讲。但是我提示大家关注一些点。你比如说这个很多客户会问我说，这个费用能不能加计？那个费用能不能加计？这个或者说这个费用能不能算高薪？那个费用能不能算高薪？然后好多时候呢，都是去问这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本身没问题啊，因为咱们财税人员嘛。但是我在讨论的时候呢，通常跟大家讲的一句话就是说，那可能我们要先从技术的角度去做一些分析。然后你比如说这个折旧费，人家指的是什么呢？是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和占用建筑物的折旧费。然后我们的人员费用是科技人员的这个工资薪金五险一金。那科技人员是什么呢？科技人员是从事科研发和科技创新活动的人。你无形资产摊销是用于研究开发活动的这些软件知识产权的摊销费，对吧？直接投入是企业为实施研究开发活动而发生的。装备调试费是研究开发活动。所发生的这些费用，委托研发呢是委托外部机构和个人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其他费用是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所以你看，每个里面都有研发活动，所以其实这个关键点就是我们要先把研发活动这个范围去搞清楚。当然，这个讲起来就非常的复杂了，这个可能时间有限了，就来不及展开来讲。但是很多很多讨论的时候，这个很多企业就说，那好吧，就是我们假设我这些费用都是为我的这个研发活动发生的，那我们去这个进行后面的这个讨论。 但实际上呢，这个我通常都会说一句话，可能说完之后对方都不是那么满意，但是我通常还是会讲，就是说，其实这个假设是不存在的。实际之中，我们观察到企业的实际情况确实也是这样。所以大家呢，当然我们这个费用它的类型你要搞清楚，但更重要的是你要把底层的这个研发活动要搞清楚。而回到这里面，就像我一开始提的，它本质上是一个技术的这个问题。像咱们今天参会的主要是这个财税背景的同事，像我们一般跟企业交流的时候，其实通常都会建议企业呢，这个把咱们的这个研发同事或者是技术部门的同事也一起来叫上。一方面呢，这件事儿确实是跟他们密切相关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你这个东西不搞清楚，这件事儿就很难去做对，然后做不对呢，那后面出问题可能又是。这个财务啊，或者是税务的同事会也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在内部的这个时候，包括一开始我讲，一定要对这个政策它是一个什么政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理解，然后这样才能去指导后面的这个工作方法和这个工作思路。那高新领域呢，实际上刚才有讲到，有讲了很多高新技术产品，主要产品。那这里面呢，其实刚才讲的就不这个重复来讲了。那这里边这个很多企业还出现的问题就是这个总收入的问题，包括呢，它可能有很多的这种免税的这个收入。那很多人问呢，这免税收入要不要去从总收入里面去扣减？那至少目前的政策呢是总收入它只扣减不征税收入，这个免税收入呢是没有提扣减的。所以如果呢你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那要提前的去规划，而且这个总收入呢，它是企业所得税法角度的那个收入，它除了你的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营业外收入，还有利息、资产处置，有很多的这些类型，所以大家这个总收入这一关一定要这个把它把好。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个分子，你要把你的高新技术产品和这个高新技术服务这个要搞清楚，而且大家看到你的。这个高新技术产品，刚才我讲了很多次了，对吧？它是对你的产品或者服务发挥核心知识动的技术，要属于这个领域，所以这是要做很多的这个技术分析的。那如果说你针对你的产品或者服务没有什么核心技术，那这个产品它即使再高大上、再高精尖，可能也不能算作你的高新技术产品和这个服务。而包括我刚才讲的这个知识产权和高薪收入，它在这个很多检查的时候也是有一票否决权的。之前大家很多都关注在这个研发费，关注在这些角度，但实际上收入、知识产权也都是有这个一票否决权。这个如果出问题，这个影响也比较大。那科技人员，对吧？是，再重复一遍，是直接从事研发和相关科技创新活动。以及呢，专门从事上述活动的管理和提供直接服务的这些人，那当然，这里面的这个定义呢，跟这个家计户厨的这个定义又有一定的区别，包括他要求这些人呢要累计183天，还有在职、兼职、临时聘用的这个情况，这个大家要注意这个你的人员的判断，以及呢跟家计户厨的这个差异。那创新能力评价呢，其实在。因为我刚才讲，我做这事儿应该12年了嘛，也观察到了一个这个变化。在早些年呢，基本上这一条大家不怎么重视，包括这个尤其研发组织管理水平，可能就是弄几个制度，然后放在那儿，这个分儿呢就拿到手了，高薪呢也下来了。但是目前观察到呢，有两个变化，从检查的角度，一个呢就是很多企业因为这个被取消高薪资格，或者说呢这个税收优惠受到影响，另外一个呢是高薪认定出现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现在针对这个研发组织管理水平，它除了你要有制度，还要求你要有实施的证明材料，然后包括我刚才讲高薪有很多的这个实地核查。那实地核查的时候，比如说跟你企业内部的人力、技术、财务，对吧？这些人访谈的时候发现咱们交的那个资料跟实际不符，你可能就有提供这个虚假资料的这个嫌疑了。那一旦提供虚假资料，那这个被取消高薪资格，这个影响就比较重。 所以说，这个研发组织管理水平呢，它不光是咱们写那几个制度的问题，它是要这个你要有证资料去证明咱们真的去开展了相应的这个研发组织的管理，包括像这个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也是一样，对吧？它那三条定义，这个指引2.0里面第二条就是你要有一个系统的组织管理。那系统的组织管理其实它更多的是证明我的研发的一个真实性。从我的立项、中间实施、结项、后期的这个验收检查，你有一个全套的这样的这个全套的这样的管理。所以，其实研发组织管理呢，现在它不光是一个大家之前理解的一个制度的这个问题，所以它是要真的去落地实施，要跟你实企业的这个实际情况相符的。如果有差异，你可能高薪认定受影响，甚至呢，你的高薪的这个申请资料被认定造假的话，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你包括像这个科技成果转化也是一样。那我听到的很多这个客户，包括朋友跟我讲，很多机构跟他们说你这个东西简单，这个呢就是3年，对吧？你有15个这个知识产权，有15个软著就行了。但是它绝不是那么简单的。科技成果呢，首先科技成果转化它几个字嘛，第一是科技成果。科技成果是通过你的研究开发产生的，对吧？具有实用价值的成果，那就包括专利、版权和这个集成电路布图。所以这里面你的知识产权是要跟你的研究开发相关的。如果都不相关，他可能连你的科技成果都算不上。另外呢，就是他要转化，转化呢就要应用到你的产品和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所以这里面就是，如果你有知识产权，但是完全没用，甚至你有很好的想法，你都申请发明专利了，你也没有用，这个实际上它也算不成你的科技成果转化。包括像知识产权，我刚才提到技术的先进程度，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要做判断。那跟这个留存备查资料一样，你除了判断，咱们还得有资料能证明我们为什么它是先进程度比较强啊，对吧？为什么发挥的核心知识作用比较强啊？所以这些都是要做大量的技术分析，你要有文档去支持这些内容。然后呢，就是这个资料。资料呢，过往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左侧的申请资料，然后右侧的留存备查资料，很多企业根本就没准备。那依照这个企业所得税的优惠管理办法，你这个留存备查资料是要保存10年的。如果你没有这些资料，你就无法证明自己满足条件，税务机关就可以否定咱们去享受这个税收优惠。所以，除了申请资料，留存备查资料是非常关键的。而且，之前很多企业误以为他的申请资料就是留存备查资料。大家看右侧，留存备查资料包括第一个高薪资格证书，这个不说了；第二个高薪技术企业认定资料，第二项它包含了左侧的这一系列的资料。然后下面的知识产权、收入、领域、人员、研发费，这些都是你这个当年的，比如说25年，那你当然研发费是3年了，23、24、25，收入、人员，那这些就是25年当年，这个跟你的申请资料那套资料是完全是两回事儿。所以说，这个留存备查资料建议大家去把这件事儿去重视起来，千万不能有遗漏。当然这个，一个是要有的问题，首先是要有，那其次呢，就是如果你这个资料问题也比较大，那其实，在检查的时候也会面临很大的这个问题。下面呢，我给大家这个总结了这个5个案例。那其实很多内容呢，在讲前面的这个内容的时候，都有跟大家做一些这个分享。这里面可能更多的是让大家从监管部门的角度这个视角去看。那有一个新的视角。那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知识产权无法支撑你的高新技术产品或者服务的这个收入。那这个他怎么看呢？就是当然这个写的相对比较简单了，就是说对吧？24年它有呢这个6项这个知识产权。那当然大家看这里面是二类的，六项二类的这个知识产权，然后发现呢，这个24年取得的知识产权无法支撑你2、3年的高薪收入，那当然这里面它是一个这个时点的问题，对吧？对吧？你二三年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些知识产权， 可能你23年当年就不满足这个条件。当然，还有我刚才讲的知识产权的核心性，知识产权是不是起到了这个支持作用？所以说，现在的这个高薪的检查，不光是看你的这个研发费的这些指标、收入的指标、人员的指标，这些你的这个知识产权的对收入的支持程度，也是高企主管部门重点去关注的。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就是知识产权，而且知识产权是有一票否决权的。大家可以看很多地方最近出台的这些取消高薪资格的这个案例，包括有的地方他会公布为什么取消，那研发费的占比、收入的占比不满足是其中一部分，那知识产权出问题也是很关键的一部分。那第二个案例呢是加计扣除呢为零，然后呢这个就出问题了，这个很多企业也都遇到类似的问题，当然这个比较极端了，就是加计扣除为零。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加计扣除跟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研发费比例之间的差异，那如果这个差异过大，当然不同的行业这个差异实际上它不具有这个可比性，如果差异过大的话，那可能系统就会预警，然后你就要面临这个检查。所以针对咱们这个企业，提示大家一点，一定要关注这个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我们观察到很多企业最后被检查、被抽中检查，都是加计扣除和高薪这个差异造成的，而且它从两个角度都会，两个方面都会有影响。有的呢是去查，先查加计扣除，查完加计扣除呢，然后有一些调整，调整完了之后，发现呢，如果按照加计扣除的这个口径的这个比例来看高薪的这个版，高薪的研发费的占比，发现差异就比较大。再进一步查高薪，发现高薪呢也支持不住。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两者申报的差异确实过大，然后最后呢差异你又无法去解释，那这两要么你加计扣除，要么高薪，可能其中呢一个呢就会面临这个风险和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加计扣除和高薪这两个，尤其研发费角度的这个关系，大家重点关注。而且呢，我们还观察到有部分企业高薪的这个主管的在企业内部主管的部门跟加计扣除还不太一样。加计扣除呢，可能主要是这个财税部门在负责，那高薪呢，有的是这个公共关系部门、人力部门，甚至行政部门去负责。那如果你是不同的部门去负责的话，那这里面这个数据的这个一致性就要更加的重视。那案例三呢，是这个无效研发活动和研发费。那大家可能也看到，最近这个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偷税漏税的案例。注意是偷税漏税啊，它不光是一个税收检查，因为偷税漏税你就将面临0.5到5倍的这个罚款。当然，而且我刚才讲的这个加计扣除的这个研发的判断跟高薪的这个研发的判断本质上是没有多大的这个区别的。所以这里面建议大家关注这个加计扣除指引2.0出台之后，首先国家出了两批鉴定案例，23年一批，24年一批，然后最近这一年呢，又出台了很多加计扣除的检查的这种偷税漏税的案例。那这些案例建议大家去重点的去关注和这个研读一下。如果大家感兴趣，回头也可以分享给大家。那这里面大家看到它叫无效研发活动，它核实的是什么呢？对吧？部分项目属于对已购软件产品的直接应用，或对原软件产品的常规性升级不符合研发活动要求，剔除之后研发费比例不达标。当然可能这里面也有，就是你的这个加计扣除的这个金额可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案例就说明了问题，它说明的问题就是加计扣除也好，高薪也好，不是光靠财税部门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人家的定性是说，你的这些工作申报的研发项目不符合研发活动的要求，而咱们这些申报的项目符不符合研发活动的要求，这明显不是咱们财税人员就能做的判断。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加计扣除、高薪这些研发优惠，它本质上是一个技术事项，这个不是我们财务部门在做这个责任的这个切割、责任的区分， 因为这件事儿它的本质它就是一个科技鼓励政策，所以我觉得这些案例呢，大家也可以作为内部交流、内部去确定这个工作安排的一个很好的一些支持。包括像我讲的，如果我们跟企业交流，通常一开始都会把这个技术和这个研发人员这些都叫上，因为大家的这个最终目的还是希望说去把这个研发优惠应享尽享，然后去做到这个合规享受嘛。当然，这个责任也是一方面，所以这个案例就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它本质上是一个技术的内容，前面是研发活动的判断。如果你研发活动出现问题，那后面就一系列的问题就跟着来了。所以这个案例我觉得可以作为咱们内部沟通的一个这样的这个参考。当然，类似这种案例还很多啊。然后第四个案例呢，就是知识产权跟研发活动不相关。当然，它的这里面给出来的就是说，发现你的研发活动和这个研发的这些立项的文件知识产权，发现呢它没有关联。那没有关联呢，可能就会有两个影响，一个是你这里面有没有这个有一个材料的真实性的问题，对吧？那严格来说，你的知识产权应该是通过你的研发活动去这个是研发活动过程当中你提炼的技术点。申请了知识产权，结果这也是为什么这个高新申请的时候，这个 RD 表要求我们去确定这个研发活动跟知识产权的这个关联。当然了，你这个一项研发活动你没有知识产权，这个是可以解释的，因为我出于技术保密的一些要求，我没有去申请，这个没问题。但是如果你的知识产权找不到对应的研发活动，那这个恐怕就有问题了。对吧？那你知识产权是怎么来的呀？那除非你说我这个是通过这个一些并购啊、一些购买呀、转让，这可能是一种可能性。如果不是这种的话，那就你要就要想想怎么去解释了。如果真实性出问题，那第一个是这个材料造假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如果你的知识产权跟你的研发活动都不相关，那应该讲它就更难跟你的这个高新产品和服务相关了，它就起不到一个。这个技术的对高新产品和服务的一个技术的这个支持的作用，更不要谈它的核心性的问题了。而对企业的这个高新产品，包括主要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个是高新认定管理办法里面的一票否决权。所以你知识产权出问题，那接下来就这个一票否决了。然后第五个呢是这个科技人员，科技人员呢是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发现他的学历和实际不符，没有研发活动相关的专业背景，不具备支撑这个研发活动的能力。那之所以有这个问题呢，原因就是通常这种处理方法是直接去做研发人员的这个梳理和判断，自己手上拿着一个人员名单，然后按照自己的理解，按照他的部门、学历、专业背景、职位去进行一个筛选。但实际上，像我刚才讲的，企业是。这个科技人员开展研发活动，所以这个它不是先有科技人员的，当然这个你说是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了，但是它本质上是说你要先把研发活动去找出来，然后再看谁参与了这些研发活动，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科技人员的这些拿着这些基本信息做判断的这个情况，而且我们在一些案例的时候也观察到。这个在实地核查的时候，他会跟这些科技人员做一些这个当面的沟通。如果这个科技人员说的一些内容跟你提交的资料不符，那这里面可能就有又有一个这个材料的这个真实性的问题了。所以以上呢，就是从这个政策监管的这个大的形势，包括我们观察到的一些各个条件的一些这个检查的重点，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总结下来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几点吧。第一点，就像我讲的，就是如果今天的这个分享占用了大家这个宝贵的这个时间，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的话，我希望是说大家对这件事儿的认识，它是不光是靠咱们财务、财税部门的同事就能解决的。当然可能我们很多这个财务部门的同事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这个困难，包括内部的这个协调。内部怎么去跟领导去沟通解释的这个困难， 那当然，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愿意跟大家做这些交流。而且呢，这个事情它真的不光是一个这个责任划分的问题，它是一个你能不能去把你的研发优惠做到应享尽享和这个合规管理的问题。如果这一步迈不开的话，咱们你的那个资料做得再细致，工时表填得再细，然后资料再厚，实际上它是不解决问题的。而且从监管部门的角度，像我刚才举的我客户给我打电话的那个案例，那监管部门确实也是开始从这个技术角度来看这些问题了。而且本身这个政策它就是一个科技鼓励政策，那因为它是一项科技鼓励政策，那自然而然呢，我们要从科技的角度要把它去搞清楚。所以第一个呢，我觉得非常关键的是一个这个理念的问题。那第一步要有理念，第二步呢，就是有了理念之后，然后我们怎么去实施的这个问题。那第三步呢，就是说，可能我们在做日常的高薪也好，家居库厨也好，这个软件企业也好，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也好，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也好，专精特新也好，可能都要带着这个理念去做工作。可能我们在讨论一些问题，咱们企业自己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如果你自己就上来就设限说，我假设我这些都是研发活动，那可能自己就自己把弄到这个一个逻辑陷阱里面了。最后，即使因为假设不成立，你后面的那个逻辑再通顺，其实你的这个研发优惠应享尽享和合规享受的目的都很难去达到，好吧？这个从解决问题的角度。那我们无非就面临这个历史、现在、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个层面，可能这个呢，就是大家也要去想一想这些问题怎么去解决，以及呢，在现在的这个监管的形势之下，那过去的那些问题是不是要做一些处理？现在的这些工作方法是不是要做一些这个调整？而且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这个大家的误区呢，就是觉得如果我做的，这个合规了，是不是我享受的优惠就少了？这个其实也不一定，因为很多时候这个企业会同时面临你做的既有问题，然后同时该拿到的优惠又没拿到。那关键点它就是你没有把底层的这些研发优惠、这些研发活动、这些技术内容去搞清楚，对。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别的这个总结的，可能就是因为今天时间有限，算是给大家一个启发吧，就是怎么去看待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家确实要再认真的思考一下。
好的。
而且我过去这12年见到的企业，真的研发优惠出问题的，确实很少有从财税角度出的问题，因为咱们财税同事相对来说。处理问题还都是比较的这个谨慎和认真的，那很多出问题确实都是这个从技术角度出了问题，导致你这个基础塌了，那后面那些问题就都这个没有办法保。
那公司部分业务是给其他企业代工制造产品，公司也有工艺方面的研发人员，有相关的专利，加工费收入大概在2亿。另一部分业务是我们自己研发制造，并且销售收入3亿。从高薪收入占比的角度考虑，公司可以将加工收入算作高薪收入，申请高薪企业吗？
行，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它就是也是比较典型的，大家经常问的这个财税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的收入能不能算，我的这个代加工费能不能算高薪收入，或者说我的这项费用能不能算我的这个研发费？实际上，这个还是第一要回归到法规的规定，第二呢要回归到这个从技术角度去理解这个规定。对吧？因为高薪收入，像我刚才讲的，它指的是高薪技术产品（括号服务）的收入。那不管是我们的产，可能这个刚才这个问题，我觉得一个隐含的意思是说，我的高薪产品，这个基本上是我觉得没问题。然后我的加工费能不能算？但实际上不一定，对吧？首先，我们的这个高薪技术产品，就是咱们的产品是高薪技术产品吗？不一定，因为你要去分析。对吧？这个产品它有哪些核心技术？ 然后针对这些核心技术，咱们有没有知识产权？这个技术在不在领域之内？所以产品是不一定的。然后加工费呢？那如果你是一个提供的是个加工的这个服务的话，对吧？那这里面就面临着像刚才这个朋友问的这个问题，你有一些这个工艺的研发，那就意味着你的这些生产工艺相应的这些技术，是不是对这个加工服务来说是核心的技术？以及呢，就是这个技术对应的领域是什么？它跟知识产权是什么样的关联？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你能不能达到这个主要产品的这个50%的这个规定？可能很多企业通常比较重视这个产品类的专利的申请，可能这个生产工艺就没申请，那就变成说你生产工艺这块儿、加工服务这块儿可能未必有知识产权去支持，所以这个还是要去看。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是还是要回归到法规的本质，从技术角度去理解，然后才能去确定它并不因为它是产品就一定行。然后它是加工服务，就一定就不行。